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哇，这个台北地检署带由王继云检察官哦，夏婷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科技设备监控制度哦，尤其是现在的发展跟我们实际上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来讲到了以要比较这个最熟悉的就是电子商品。哦，这所谓的脚铐，那包含呢我们现在全省各地哦，我们做的手铐脚镣的部分都是由台北监狱哦，我们的工厂在代做。那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工厂，那现在呢慢慢的出监之后，有很多的需求呢是会用到所谓的电子脚镣。所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电子脚镣第一个大家会觉得戴起来不好看，第二个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惩罚。可是我们实际讲哦，第一个，我们希望它不是惩罚，而是对于司法在自由跟安全之间，我们找的一个平衡设计。好，从这个性犯罪防治一直到刑事诉讼程序，电子脚镣如何去走到一般的刑案呢？我们可能也要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那因为呢，我们最近有看到有一些这个科技设备监控哦，当事人也申请说，可不可以改别的方式等等哦，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等等？好。我们待会呢回来的时候呢，就由台北地检署王继云检察官呢来陪同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咯。
我站在空旷的十字路口，寻找一个不必感觉心痛的理由，这场游戏何尝不是一种人去镂空的心该承载什么内容。索性赔上所有，请给我一个温暖的世界，然后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我们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讲到了，待会由这个夏婷呢陪伴大家，台北地检署王继云检察官哦，跟大家讲到了整个一个科技设备监控制度的发展跟实务运作，还有就是以电子脚镣为一个核心。我们也讲到说，这不是惩罚，而是在司法跟自由安全之间，我们去找到一个平衡。设计那包含了呢，从性犯罪防治到刑事诉讼，在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就是使用这个电子脚镣哦，如何去走进一般的刑事案件，就所谓的刑案。那交保后不等于放任哦，齁，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一个方式，以及呢就是科技怎么样来变成司法保全的一个重要一环。所以呢不要认为说戴脚镣其实它牵动的是整个刑事程序的设计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就是大家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佩戴这个电子脚镣的进行科技设备监控哦，当事人也一直觉得不方便啦有一些争议啦，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到呢台北地检署也是王继云检察官哦，让他从法律制度上、实务运作上，还有民众呢最常误解的地方，我们常也会听到法院一直在那边因为这件事而争吵哦，一起把他这个电子脚镣的这件事情说明白。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赶快来让继云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嗨，大家好，我是北检察官王继云。
是，当然今天
很开心，
让大家可以了解，对不对？嗯，没错。哎，不过倒是真的啦，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这个庭就院方这边常常也因为这件事情就这从里面吵到外面来，或者这个有常常会听到一些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反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讲到，就是说电子诊疗以前好像都是针对一些我们知道的可能他是一个性犯罪。对不对？那现在呢，已经慢慢变成是一个刑事犯罪。好，那这个时候的一个演变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嗯，
好，好，那我先讲一下最近的新闻事件吧。去年的这个台北市国民党的那个台北市党部前主委啦，他就涉及了这个脸书8年的伪造案件嘛，那。这个我们检方是去年起诉后法院是有续押啦。那后来开庭的时候，这个就是主委呢，他就是认罪然后他就以这个他年纪比较大了来申请拘保停押。
是。
当时候的法院也是裁定他说他可以用1000万交保还蛮高额的保金，然后限制出境出海住居，然后就给他做一个佩戴电子脚镣可控8个月这样子的裁定最近其实就是上个礼拜他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他来申请这个电子撤销这个电子脚镣，然后他希望改用手机自拍报道方式来替代。那迄今就是到刚刚我还没有看到
最新的
所以就是想说最近这个新闻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可控的发展其实这个高检署统计从我们110年成立可控中心其实我们使用这样子的科技监控的案件其实是有很显著的成长那到113年其实已经超过了100件，所以其实这个可控其实有慢慢变成我们实务上替代羁押的一个措施那最开始就诚如那个主持人讲的那一开始是起源于我们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4条第一项第7款那我稍微念一下法条是说关护人对于负保护管束之加害人可以采取这些处遇方式其中第7款就是说我报请检察官许可之后就会起实施科技设备监控那当初这个立法的原因目的啦是说我们要强化比如说这些性侵害的加害人他可能假释出去了或者是缓刑我们要防止他再犯，那这个关护人呢他们就可以报警假官的许可来对这个加害者实施监控那实务上呢因为他们其实就是高风险嘛，所以纵使他是就是在假释期间他们就是还是会有再犯可能啦那所以我们的系统我们就通常会要求他们佩戴这个电子脚镣，那可能会要求说那你要靠近比如说学校啦幼儿园这种
未成年
的
场所，对没错
对没错就是未成年然后违反的话那这个系统就会发出
警
报
对
那我们就可以介入嘛，我们如果发现说我们在监控系统发现他可能多次在夜间进入校园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可以及时的介入然后辅导，那可以避免他有再犯的可能这样子
是
随着对陈如刚讲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是针对这些性侵害犯罪的加害人那随着这个程序刑事程序法制的发展我们增订了这个刑事诉讼法的116条之二扩张了这个科技设备监控的适用对象还有情形，我们就不再以犯罪类型作为区分了，那我们是以这个逃亡风险或者是程序保全的需求作为一个我们的判断的基础
就完全不一样咯
那法条的规定是在刑事诉讼法的116之2啦因为116之2的主体是法院它第一个就是法院，那在检方的话我们是用在117条之1来去准用它 那因为这个法条的规定，它其实也有，也只是说好，我们可以让被告接受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其实法条文字是这样。那至于具体的比如说实施的机关、人员、方式、程序这些，好，我们另外订立了一个叫做刑事被告科技设备监控执行办法，非常的长。
欸、真的很差。
想说好，这就是执行办法，这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定哈。
嗯，
那我也大概简介一下，好，在这边就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讲一下它的适用情形啦，执行的机关啦，程序的要求大概会有什么。好，那先第一点呢，我现在就这个执行办法好来讲说适用的情况哈。
嗯，
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时候会让被告使用这个科技设备监控？
嗯，对。
通常呢，就是检察官没有申请羁押，
嗯、
或者是检察官申请了，但是法院没有押，或者是押到一半，法院许可停止羁押。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来审酌，法官写了非常多的参考的因子，有人羁押、申请羁押、替代羁押的目的、科技设备监控的性质、功能及效果、所涉罪行情的。刑度、案件情节、诉讼进行程度、被告生活状况、对被告之影响、有无较轻微之替代措施等情状，一比例原则。好，那我知道大家这个对于法条的文字叙述都是比较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他就有交代说，好，我们为什么决定给被告使用这个科技监控设备。
嗯，
那这个案子我想大家都非常的
关注，
应该大家都非常知道啊，就是这个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这个案子齁。
嗯，
那他在台北地方法院在去年的9月5号是裁定柯文哲是7000万元交保，
嗯，
那限制出境出海住居，然后接受电子脚镣个案手机监控，然后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他自拍上传的面部照片到可控中心，然后不得靠近海岸线，也不可以与同案被告证人有接触、骚扰、恐吓、探寻案情的行为。
嗯，
好，那这是法院裁定嘛？那法院他有说，好，为什么我要这样裁定呢？他说，因为相关重要证人均已诘问完毕了。
嗯，
他就判了好这个诉讼进行的程度，他觉得哦，可能已经没有串证、灭证，或者是案情会案不明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了。那即便这个证人橘子哈，这争议性很大，这个橘子他没有作证，法院方认为说，那其实能不能弃货你也不知道。那如果我们一直加他的话，难认符合比例原则，所以就决定说，好，那我交保，我还有做其他的强制处分，然后我又让他让他做这个电子脚镣。手机监控，那应该就可以达到原本可以降低他逃亡风险，那也没有串证的可能，大概是这样子。
哇，大家就比较清楚，对不对？我觉得那个来龙去脉一定要讲清楚，因为我发现很多民众哦，都是只看新闻报道，然后呢只看片段，然后每次在跟他们说明的时候呢，他们都说没有啊，你看一看电视就是这样写啊。因为就这样报啊，其实我在这常常都说派报派报派报，好不好？要听清楚，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去使用这个电子脚镣，以及现在我们在刑事程序的一个法制发展下面对不对？我们才会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刑事结果这些被告他们在设备上面使用这个监控，我们一定有他一个执行的方式嘛，也不可能说。我们就说啊，因为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对他比较苛刻，不会了，没有这回事了。
没有，对，
所以不要误会一场，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真的法院的裁定，其实他有去交代，就是
他要怎么去使用，
对，
而且包含了他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查询，或者是 BBB 他会怎么去处理，然后还有不是每一个被带这个电子脚铐就是脚镣这个部分呢，说一定都有设定同样的时间，他不是那个 SOP 啦，齁。 不要想太多。我有时候都被打败了，我想说天哪，那个有时候我们要我们常常在说齁，我们在装这个电器用品啊，都要看那个使用说明书。好，他会告诉你齁，他要帮你做这件事情，他也会告诉你齁，所以不用想太多。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诶，这个哦，您先说呢，请问一下，这个电子脚疗是24小时吗？还是要一定要？
对，它需要24小时佩戴的。
他说洗澡都不用拿啊？
对，洗澡不需要拿下来，因为它是有这个防水的
功能
的。
嗯，
对，但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电子的设备嘛，所以呢。它也是不能说你要让它长时间泡在水中，所以如果你是要游泳啊，或者是你要参加什么水上活动的话，其实最好是提前向这个机关申请，看可不可以暂时取下设备的许可。但如果你是没有经过许可，然后你擅自取下设备触发警报，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后果啦。
是，
但是洗澡这样的状况是可以的啦。
对，因为它并不是泡在水里面，你总不能
它不是长时间泡在那里面，
连泡澡也不大可能啊！你带那个泡澡，那也未免那个也不大舒服了哈。这所以不要去想东想西哦。哦，吴先说，请问一下，现行的除了电子脚镣、脚铐、手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也是以这个电子为使用的？
哦，有，就是我们现行的这个科技设备监控方式哈，除了说大家很常听到的电子脚镣。那这个电子脚镣，我大概讲一下它的那个原理哈，就是它是采用 GPS 卫星定位系统哦、，GPS 有透过三颗卫星的三角定位，所以它可以算出你的坐标在哪边。那这个 GPS 系统可以记录你的经过的区域或者是时间，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全时段全区域的行踪轨迹分析，然后。系统会把这些资料哈、传到这个自动中心啊，然后就会有一个你的这个记录，让执法单位可以就是掌握你的动向。那这个东西通常会电子脚镣也通常哈、会搭配一个叫做电子围栏哈、这个是它的核心功能嘛。那其实大家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边界、一个结界好了，大家这样想好了，就是说。我可以划定齁你的活动范围，比如说我设定，比如说哪边是你不能靠近的地方，比如说我认为你有很高的逃亡的风险，那我可能就划这个港口啊、机场、海岸线、这个地方会是你不可以靠近的地方。那或者是我觉得你会去骚扰证人，你可能会去影响他们。那我可能也可以画一个，比如说证人的住所这边，是你不可以靠近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说，比如说我希望你的活动范围就在台北市，我希望你的活动范围就在某一个县市。那一旦你出去，我可以划定这个范围是你要留的区域。所以一旦你刚进入那个禁止区域，或者是你离开了我希望你待的。这个范围其实系统就会发出警示给监控中心了。好，这是第二种。刚刚讲到有两种，第一个是电子脚镣手环，然后再来就是划定这个电子围篱啦。那还有一种是叫居家读取器，那这个东西它是安装在被告的家里面的，然后接受这个脚镣或者是手环的讯号，确认你是否留在住处。大家可以理解说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接收设备，有点像是一个基地台。那它的功能不是说定位，它不是说哦定你在哪里，而是要确认说你是不是在家里面这样事情。那最后一个叫做个案手机、这个东西是提供给被告的专用手机、那它是由法院或者是检察机关发给你专用，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手机拍照功能进行线上报道，就是我们第一刚讲的那个这个房部前主委他就是希望说我可不可以改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手机拍照进行线上报到是取代传统齁，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求这个被告他去警察机关报到，就是当面自己去。那这个的话其实就可以，就等于说其实你还是有做到这个报到的功能啦。那主要是要落实这个刑事诉讼法116条之二第一项第一款的这个定期报告义务啊，比较像是管理性还有辅助性的措施啊。它程度像影响你的生活的程度就会相对的再低一些这样。
这个涂先想请教一下，他说像您刚才讲的个案手机啊，也是属于手机自拍嘛。他说现在不是大家都有手机自拍这功能是比较轻松可以自己要求更换吗？然后他说如果说这个有时候个案手机如果在使用的话镜头脏了啊，然后不小心关机或请人家代拍，会不会有所谓的避开监控的行为，会不会有重责？
这个东西应该是专用的，就不是用你自己的手机，因为这样可能才会有所谓可以进行连线的功能。那至于具体执行上面，你说这个手机如果会有什么问题，我想就是通报给这个关护人，那
他来帮你处理，
对他们再来处理，而不是说你自己擅自的去做更换。我们只要收到这样的通知，我们一定会立即的帮民众处理。
所以这个请大家不要误会一场哈，这个有时候要听清楚，真的我觉得听清楚很重要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电影检察官就特别讲到电影角来是不是只有在重大犯罪跟性犯罪哈，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见解。不过呢你真的不要去想说我不小心哈这个进水啦，或者就用不小心。好，实务上的不小心是很难成立的哦。好，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对吧？
对。那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这个违反哈，违反的效果啦，就是说你违反这个，我们刚刚有这个刚刚讲到那个执行办法，其实我们在要求你要做一些科技设备监控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发一张叫做执行科技设备监控命令书，会是一个书面的东西，会交给受监控人。那这个上面就会写说你的年级资料，那我为什么可以实施的这个法律的依据那你要佩戴的身体部位或者是你要装什么东西的触所物品。那还有实施监控的期间时间，还有遵守的事项，那违反命令的效果，还有不服指挥执行的救济方法，好，这些东西都要记清楚，然后把这张命令就是亲自交付给这个受监控人嘛。那我们上面会写就是违反命令的法律效果嘛。那其实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116条之二号是可以进行拘提的，就是说你如果违法了，那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其实是可以把你拘来的。那当然前面可能会先做一些打电话确认啊，或者是可能派警察去看看什么状况，但是就最终我们其实是可以把你拘过来的。那我想讲一个那个实例哈，就是实务上的一个案例哈，大家应该都听过远航的那个张刚维这号人物啦哈。那他之前哈，就是他有因为他涉嫌就是掏空这个远航的资产嘛，那他就被法院判了重刑。那当然他就当时候是一开始是被裁定说他交保1亿哈，限制出境出海住居，那每周要到派出所报到，那也就是有加这个科技设备监控，然后每天手机自拍，这样子的请他做到嘛，所以他就可以还是可以在外面这样。那这个案子上诉了之后呢，因为后来科控中心的报告就显示说他在近期有7次违反规定，可能是他不可以靠近港口，
对，
然后呢他又多次的延迟自拍报到时间，因为我们如果要求你自拍的话其实会定一个时间，比如说你每天早上的8点到12点之类的这样子的，那他可能都没有按照这个就是我们规定的时间去自拍。那所以后来高院呢就在去年4月2号就签了一张举票，然后请这个法警把这个张高伟具体到庭，所以好像我会是这样。那具体到之后哈，这个高院合议庭又觉得说，哇，你这个罪嫌重大，而且你受到科技设备监控之后，你还一直违规，所以认为说他有逃亡之余啦。那为了确保后续审理程序顺利进行，所以后来觉得有羁押的必要，就把他押起来了。
嗯，
那这个裁定也是高院就是不会确定，所以他现在人就是只在里面这样。
对，没错。
所以他。这个效果会是这样。
嗯，哦，我们只能利用最后一分钟，丁先生再问哈，这个违反监控会不会另外又再多加一条刑责？
会哦，你如果破坏这个电子脚镣本身这个行为哈，它也会构成刑法的138条的毁损公务罪。那你可能你这个违反这个刚刚讲的限命令这些部分的话。那你可能就有可能在如果是性侵害犯罪的话你可能也会被撤销假释，那一般案件的话你可能就法院可能会认为你可能会有羁押的必要，有押羁押假释，
真的，所以哈，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哈，程序上是不利影响的啦，哈，而且你要记得对被告来讲往往呢比刑责本身的自己的观念要正确，好不好？好，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想要就想东想西啦，我们常常在这样讲，往往那个法律齁后果都蛮严重的，真的齁，所以我觉得科技呢不会去取代司法判断，是违反科技监控才是会加速你失去自由，刚刚这位先生一样，好不好？对吧，我们是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也让我们的民众要有一个温馨的提醒，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
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司法不只是这个冰冷的条文了，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程序的正义方面也提醒大家就是违反监控呢加速失去自由，然后另外一个遵守这个法则呢才能守住自己最后的一道防线，才能赶快换取自由，这样对吧？应该这样说吧。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进行检察官这个一下庭呢就来告诉我们大家，这个也让大家导正印象了，我觉得很重要，好，让大家很清楚怎么去使用才是最重要的一课。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进行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